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早上啊，你一觉醒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看窗外？屋顶啊，草坪啊，上面都是一大片的白雪。那今年的天气非常的特别，有人说啊，是因为闰二月。那什么叫做闰二月？懂吗？什么叫闰二月？我去问了一下 Mr. Google 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立法中啊，公历每四年呢、就会出现一个2月29号。诶，我真的去看了哈，真的是这样子哈。从2016年，我当然只查有限的啊，没有查到几百年之前的。从2016年啊 ,2022 年 ,2024 年啊，诶，都有一个2月29号。但是其他的都是2月都只有28号而已。28天而已哦，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趣。那一般呢，每隔19年，就是在2004年跟2023年呢，各出现了一次。所以今年呢，就是上个礼拜三，2月23号那天呢，是农历我们中国人农历的2月初一。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天气哈，那其实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又看到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也很有趣。他说3月22号也是伊斯兰的 Ramadan 哈。那 Ramadan 他说这个 Ramadan 的意思呢Ramadan 他说从字面看呢、是热的意思，那我们其实是冷的要命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他们的 Ramadan 是从字面来看是很炎热很干燥的意思哈。那其实呢，3月23号是我们中国农历的2月初一，但是一直到最近，我们的气温呢、都在35度、30，有时候稍微热一下，但是又降下来到36度左右哈。所以今年其实是特别的冷的哈。那但是虽然很冷，但是花都开了哈。昨天我跟乔阿姨去参加我们的姐妹聊天室。那个路上一路的花开得很美哈，感谢赞美主。那昨天我们在聊天室的时候，我们燕子说他们家全家人也都一起到华大去看樱花了哈，所以表示花都在开了哈，感谢赞美主。那而且还有人说提议说要去看大雁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大雪雁还是什么大雁之类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春天来了哈。那事实上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季节哈。那今年你是否有什么对这个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好，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们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我不晓得你们觉不觉得，好像我们刚才过完年，马上复活节又要来了哈，过得很快。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的季节来临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计划？你有没有什么念头？你今年想要 achieve 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师，我们再一次用感恩的心来赞美你。主，这是你的日子，今天你的儿女聚集在圣殿中，主耶稣，我们要来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相信即使是所谓的这个闰二月，什么 Ramadan， 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下。主啊，在这个新的季节的开始，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为我们个人的 direction， 为我们教会的 direction 向主来祈祷。主啊，求你亲自的牵我们的手，一步一步的朝前走。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贝师，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设立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求你来引导，求主你保守信望爱灵粮堂走在你的路上，看顾保守我们的教会。谢谢你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过去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在读旧约，我们在读利未记啊、民数记啊，但是很奇妙，从今年开始，从二三月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保罗书信。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及时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在这一段疫情期间，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情绪不安、沮丧、悲伤、易怒，甚至导致忧郁。那还有一些是因为缺乏属灵同伴跟教会的遮盖，所以在网上我们很喜欢这样在网上东溜西转的，吸收了很多不同的知识。那又因为很多不同原因，我们就有的人呢就跟随异端，那有的人呢就离开神，干脆就不信了，有这样子的人了。那随着保罗在加拉太、以弗所、哥罗西等书的教导里面呢，我们实在要正正确确的来扎实我们基督的信仰。那我们也看到保罗呢，他因为服事所遭遇到的患难和锻炼，特别是在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还要读在读腓立比跟腓利门书的时候呢，更让我们提醒到蒙恩得救之后，你要如何的持续保守我们的信心，如何的活出盼望有力量的生命。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的，因为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不然你就枯干了，你就要丢到火堆里面去了，烧掉了。好，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加拉太书呢是所看重的教导呢，是我们要如何的分辨，然后告诉我们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因着信，而不是为了要守律法。律法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我一再的讲，律法好像是你去医院，它有个仪器，帮你测你的血糖有多高，你的血压有多少，但它不会帮你治病的。所以只有我们对主有认识，我们对主有委身，我们对主有信心，那我们才能够确保我们与主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你到时候你就不知不觉的，你不晓得你到哪里去了。那当然加拉太书也很强调我们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有一个什么新的身份，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了。我们从台湾来，从中国来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步一步的办绿卡、办公民，有新的身份，与会上次做见证，刚刚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那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什么天国的身份，哈利路亚。那真的是感谢主。那加拉太书他也一再的强调这些，所以其实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基督徒，我们这些书信我们都已经读过了，但是这一次再来读加拉太书的时候，真的打开了我的眼睛，打开我的眼睛，我就领受到一个新的上，看到也神让我看到一个上帝的计划。因为经过旧约很漫长的岁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为我们带来的救赎跟盼望。那你一定要明白，耶稣在这个在世最后这三年的时间，他的教导跟他的 ministry 是充满颠覆性的。他把犹太人的300多条的律法都废掉了，他说只要爱神跟爱人。那而且但是他那个爱神跟爱人其实是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标准，对不对？那感谢主。那而且耶稣他又因着在安息日治病，而且他对很多守律法的观念都跟犹太人格格不入，所以很多耶稣的服事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挑战跟危机，所以甚至对12个门徒他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领受耶稣的托付跟传承。但是神很奇妙， 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亲自的呼召保罗，而且又在阿拉伯的旷野亲自的启示他，而且还有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保罗他是不顾生死的，他自己一点都不顾生死的，他对神的委身没有半点怀疑，他对神的福音没有半点怀疑，他义无反顾的，这是从哥林多后书六章四到十节里面，我想我没有打出来，我念给你们听，这从那些经文里面你就可以得到证明的是什么，保罗在各样的事上面，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表明他自己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而且他在许多事上他都忍耐那个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务实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为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了却是活着似乎是受责罚的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这些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四到十节你们回家可以继续读再去自己仔细的看非常的描述保罗他一生的服事那很奇妙很奇妙他在这个服事中他受到各样的羞辱鞭打我们都知道有一次他被打到丢到下面去人家都以为他死掉了他自己又爬起来又往前走请问你跟我们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谁有这样的决心但是这段话却是何等的安慰与鼓励你能够比较一下保罗所经历的其实他都是为我们在定下一个榜样带下无尽的盼望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后来我们的小组很奇妙有的人还在加拉太书有人已经到以弗所书有的人已经到哥罗西书了所以大家都在不同的路上面但是这几本书呢其实是在是我们建立服事教会的蓝图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几本书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些若是我们说耶稣基督为了赎我们的罪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了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他的宝血使我们得医治他的圣灵使我们得能力智慧和各样的恩典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捆绑我们得释放这是没错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福音但是你若是没有很实际的去操练去经历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与主连结的话在高山在低谷你跟他一起走的话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就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想用两个跟大家来谈两个大题一个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第一个呢我们先来谈教会教会不是指教会的地点不是我们聚会的地点也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常常会讲我们自己当我在给那个 IRS 写信的时候说 Bread of Life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但是我们来形容教会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更切实的一句话叫做 organism do I say it right? organism 不是 organization organism是一个有生命连结的肢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连结的肢体保罗用七个一 用了七个一来形容教会的合一，要建立在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是合在一个生命当中的。然后要让这个身体呢各部分去发挥它的功能。那全教会从在基督里面，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就来成长，那各个肢体在爱中就彼此建立起来。那我们在读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回去一点点到以弗所书四章二节那边，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联络，互相宽容，这些都是基督的属性，我们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去用基督的属性，然后来成为我们建立教会的根本。我们的教会的根本是要建立在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上面。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那边讲，他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个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我们其实我们上次也说过，停止惯了，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找各样的理由，例如目前很普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教会问题太多了，不去也罢，我实在是就不愿意去教会聚会啦，我自己在家里面上网就可以啦，嘿，我不喜欢我就跳下来下线转台，很快哈。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有人真的是有难处，他来不了教会。那也有人觉得我没有那么需要啊，这也是。那像我们其实还是觉得实体聚会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很多在各地产生的异端都在传达一个信息，不要也不必花力气去教会。最近我们认识的一个姐妹刚刚过世，她就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她其实不是在她生命最后一段，她其实很早以前她就开始去参加一个韩国的一个什么会，然后那个天地会就是跟她讲说不必去教会了。而且这些人很会解经哦，讲得好得不得了，那你就是真的被吸引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里面都很喜欢 knowledge， 我们很喜欢 knowledge， 所以当我们去听到那个很好的解经的时候，我们一下就被吸引了。然后当他在跟你讲到说不必去教会了，你也觉得好像挺有道理的，那你就真的不知不觉的你就被带开来了。到底什么是天父上帝的对教会的心意呢？教会到底有什么功能跟作为？其实教会是一群被上帝选召从这个世界被分别为出来的，成为属上帝的，是不属这个世界的，不属世界的一群人。那实体聚会其实是教会的心意，即使问题很多，但教会问题很多，但上帝始终是以教会作为他彰显他同在的唯一的选择，这是事实。那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之后，使徒讲道，3000个人信主，那教会就成立了。那建造教会呢，是神借着保罗在传达的一个旨意，神非常的看重教会。那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的确看见教会不断的在犯错，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不断的在犯错，那而且但是 上帝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那边，上帝也讲了，他要管教跟纠正，将来还要按着他的道来审判教会。所以如果教会他如果教会没有做好，将来教会是第一个要受审判的。你听了有没有觉得很恐怖，很战惊、哦、恐惧战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而且他也说，这边我们读一下，这边有一句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知道说，你觉得我们今天人那么少，主在不在这里啊？在哦，在哦。从我们刚才敬拜开始，我就觉得圣灵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感谢赞美主。所以这句话，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句话是指教会说的。所以即使教会让人失望灰心，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的家，是神的家，是你带人来领受祝福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带人信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带他来教会。而且你要相信每一个教会都很努力的在服侍神，即使我们有不足不够的地方，但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都要交账的，当主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的。所以你不要管不要看，你就是还是要把人带到教会中来领受祝福。那要来，因为你只有在教会中哦，当然不是只有啦，但是你在教会中你是很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的，特别是在敬拜中。你一个人在家里面，你怎么唱，当然你很兴奋的怎么唱，当然也很好啊，也会被圣灵充满。但是我觉得当我跟你一起在敬拜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的机会比较快，也比较大，感谢赞美主。那有些人呢，就嫌教会是非太多了，或者是又跟着这个弟兄哪个姐妹不好，有难处，好啦，有难处就走嘛，教会的门前门后门都是开的，那而且我们照着世俗人，我们台湾人讲世俗人，世俗人的说法是，嘿，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这我们都听过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神做的事情，神不是这样讲的。在箴言书，不晓得有没有，箴言书27章17节讲，今天我讲的经文都是很棒的经文，所以你如果没有打出来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去把它记下来，回家去看。在箴言书27章17节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不要逃避，不要逃避，彼此之间的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而且当我们要谈的时候，我们也要顾念彼此的信心和彼此的软弱，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再把那个以弗所书四章二节拿回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彼此原谅。就在这种过程中，我告诉你，真的不知道诶，在这个过程中哦，也许你就交到了一个终身的好友啊。我们都很喜欢的大卫包森，他也做过这样的见证哦。David Boston 他就做过这样的见证，他说有一个会友是特别找他麻烦的，他就以他的 humble pie， 他把他的 humble pie 吃下去以后，后来他跟这个弟兄就成为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我学要我，不论你逃到哪里，如果你今天跟谁不好，不论你逃到哪里，你这功课没有学好，你就毕不了业。顺服要蒙福，你就能够肯定，当你愿意，你一定会经历到黑门山的甘露要从你的头浇下来，淋到你的全身，因为那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教会也会为了要维持教会的圣洁跟纪律，要劝诫使人悔改归正，这 这是教会的责任，这是教会在地上的责任。所以偶尔如果牧者说两句，其实都是爱你，都是在保护你的齁。所以我们都要遵照神的话去做，神在天上才能够为我们背书，才能够认可我们的作为齁，而且因此我们才能够有他的同在，所以我们才也敢坦然无惧的来祷告来祈求齁。而且教会还有一个责任，什么呢？就是要按时分粮。教会要按时分粮，在教会，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学习听到啊，我们团契啊，敬拜神，相爱传福音，这是一个属灵的家。齁，主耶稣升天之后呢，他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那边就记载了一个历史上第一个教堂就是这样成立的。那天有3000个人听了彼得的道，而且接受他的道，受洗了。那他们都一心的遵守使徒的教导，一起团契掰饼祷告，天天和同心合意的聚集在圣殿中敬拜上帝，以欢心慷慨的心分享食物赞美上帝。熟不熟悉？你觉得这些话熟不熟悉？这些都是我们信望爱灵粮堂在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那得救的人数日益剧增。这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You know, I try so hard, but I 我真的觉得说 No, I'm not going to try. 我说主啊，我只是你的仆人，我帮你打工的。这个教会要怎么样是你的事，我只是听话的人。所以，但是我们尽心的去做。我相信神就能够做他要做的事情。那设立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到教会中来敬拜神，来听到受洗传福音。刚才谁在祷告说传福音好困难呢？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传福音好困难呢齁。那但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彼此来 support, 我们不是一个人去，我们可以一群人去哈。所以而且我们彼此团契，互相相爱。在以弗所书6:7说，我们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告诉你，我如果没有这种心的话，我早就死了，对不对？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不是坐在人身上的，我真的是坐在主身上的，所以我的路才能够越走越远哈。感谢主。那这样子你来到教会，你才能够我们彼此之间才能够达到那个风雨与共的生命，与你同喜乐，与你同哀哭，这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见证，让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爱，那我们才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复兴。就像刚才我们去上个礼拜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复兴从我开始，从我开始，哈利路亚。那教会是主耶稣宝血重价买回来的，我们若渴望教会能有神的同在，你就必须要让教会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一切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建造。我们要超越传统，但是我们不违背传统。我们不是宗教，但是我们是建立在一个关系上，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把握，神在开拓，神会祝福，神要与我们同在，并要在教会中彰显他荣耀的作为。这是教会。那我们再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在想可能没有打出来，但是我可以念给你们听，而且你们也可以记下来。第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3，其实很多人都会背约翰福音1:3什么东西呢？说等一下再来，太初有道，这道指的就是耶稣，耶稣与神同在，神就是耶稣，太初耶稣与神同在。这是约翰福音1:1-3里面讲的。 然后在箴言书，这是这个箴言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呢，是其实到三十一节了哈。哦 ，OK， 其实这一段圣经里面是我们刚才宣召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出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出生，生出。然后下面有没有？看一下哈，二十七到三十一，如果没有的话，我念给你们听哈。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固，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立出界限，使水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为根基，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在世之间。还有有没有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有 OK， 来，很好齁，来一起来。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他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和好了。OK， 还有下面有一个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我们读一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使他身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上的、地上的和下无和华名故，西口称耶和华耶稣为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把它记下来，这四段经文从旧约一路到新约，哈，几乎是什么深渊与深渊互相呼应。好，弟兄姊妹，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这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书信我们都读过，但是今天当我再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因为这些经文让我对神充满了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好，这些教导都是非常深远深刻的。好，刚才我讲四章的圣经，这四章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证明耶稣基督与圣灵，就在创世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当神在造天地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一路的他隐藏在旧约的每一卷书卷中。好，以前牧师有一个东西，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基督是什么，在利未出埃及记里面耶稣是什么，一路到弥迦书哦，都有在里面。耶稣是谁？所以你在每一卷书里面，你 都可以找到耶稣。耶稣是那隐藏，从旧约一路隐藏到新约来的，所以你看刚才我把这两段经文分开，所以在读的时候我听到你们读得很好的人，就是表示你们还很年轻，眼睛还很好，像我们这种眼睛有点花的人都找不到。但是腓立比书二章十节到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因耶稣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在这些经文里面都很清楚的表明了主耶稣基督是圣子的位分。所以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那很清楚的是教会最基督是很清楚的表明说，基督是我们教会的最终最高的领袖，而且我们教会不管谁，牧师、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跟着基督走，我们一定都是跟着基督走，所以。而且基督拥有我们最高的权柄，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回到保罗，再回到保罗身上。很早以前我就读过哥罗西书，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参考书，我也没有那么多什么网上你想找什么就可以找到，没有的。那时候，而且那时候自己的生命跟智慧都不足，所以当时读到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个时候读过了，但是忘记了什么意思。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那这一次我再读的时候，我就把它好好的记下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说，难道这句话是在讲说，我们基督耶稣的服事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还有什么缺欠吗？为什么要来补？为什么要补足什么东西呢？那其实，还需要保罗跟我们后面的这些人来为他添什么？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添什么吗？不是的，当然不是啊！我觉得我写当然不是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每次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很喜欢讲的这句话：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我们需要我们什么，但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耶稣降世受苦受死所成就的救恩其实是完全的，不需要加添的，但是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需要靠我们去传扬的，我们需要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才能够使更多的人蒙恩，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带到教会里面。所以传福音是需要付代价的，是要你去刚才祷告的时候就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被人家羞辱，甚至你还会这些到各地方去传福音的宣教士还会遭到生命的危险哦，是会殉道的哦。所以我们乃是借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要与基督的患难有份哦。所以你知道老约翰呢，他后来在巴摩岛上面的时候，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面国度里面忍耐里面一同有份。我们知道老约翰他被关到巴摩岛去的时候，他已经怎么老 KK 了，老 Coco 那但是他仍然这样讲，他仍然说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凡我们为教会所受的苦是含着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可以听得懂吗？你若为教会你受的苦，你为教会服侍的教会的过程中所受的苦，你都是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哈利路亚。所以信徒在分担基督患难的途径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要竭力的来传福音服侍主。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福音的好处，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人 为我们付出了苦难的代价。以前我听一个弟兄说过，他说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所以传福音为主受苦，就是在肉身上去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也就是彼得在他的前书四章十三节里面说，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倒要觉得欢喜快乐。哎，我跟你讲，我现在越来越享受这份欢喜快乐。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一种欢喜快乐的事情。那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错误，为我们的失败，他承担了苦难。所以我们也应当为要传福音，为真理受一些痛苦而感恩快乐。哈雷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苦难是主给人侍奉不可缺乏的一个经历。只有愿意为主受苦的人，才能够把主分给别人。我再讲一次，苦难是主供人侍奉不可或缺的一个经历。只有愿意为主受苦，才能够把主分给别人。真的，我跟你讲啊，你回头去看看你身边所有的人，你看到他一无所缺，幸福美满，有没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极大的挑战当中的，那苦难都在我们身边转的。我们在 healing room 里面，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很多感伤的故事。那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也一样。难道我们没有难处吗？我们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不向难处低头。最后，我想跟大家来看一看，在这个新的季节要来临之前，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临我们自己，面临我们的教会，和面临我们所有的挑战。我要送给大家一些经文，如果你能够用，那这些经文到了年底，这些经文对你蛮有用的。哎，你回来请我吃饭哦，哦，请我喝杯咖啡哦。什么经文呢？我想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长进喜乐，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好，然后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四章，应该这边有的，牧师有没有？腓立比书四章，这些都是很熟的经文，非常熟的经文。你们即使没有打出来也没关系，你写下来，你回去找你的，翻你的圣经。第一个，在腓立比书四章，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刚才牧师也有，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要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七章，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刚才我跟你们讲了，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吃的那些苦，保罗说，如果你们都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知道如何的处卑贱，也知道如何的处富足，在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需要加给我们力量的。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都充足。 这些经文，这是我今天最后要送给大家的经文，你记下来，用在你的生活中，到了年底，你的生命又生命中有进步，或有什么荣耀的事，你可以第一个你归荣耀给神，然后第二个刚才我讲了，你可以回过头来请我吃饭喝咖啡，我都很接受的哈。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宝惠师，让我们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在这个美好的主日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来向我们主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主耶稣，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当成我们脚前的灯，当成我们路上的光，当成我们饥饿中的粮，以至于我们在磨难的时候，你的话语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我们再一次的为今天的聚集向主你来献上感恩的心，求主继续保守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2023年能够更多的活出主的荣美，活出主的力量、智慧与荣美来。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